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特别的嘉宾，他们也来讲一个特别的故事。那么他们分别是伟林老师，欢迎伟林老师。
好，小袁。
还有一位是建筑师谭根女士，欢迎谭女士。
大家好。
两位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到美国的，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主要做什么工作，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我呢是十几年前从新加坡来到这里，一直都是从事教育工作。那么现在呢，和孩子们在一起，想做一些对社会、对大自然保护和拯救地球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我是1997年到 WSU 来读硕士学位，建筑硕士学位，之后一直在西雅图工作。我之所以参与这个事情，主要是因为我两个孩子，一个是11岁，一个14岁。我一直对教育很感兴趣，有幸的认识了韦老师，所以我们一直讨论很多关于教育有关的事情。他这方面非常有经验，我接触到很多新的信息，告诉他，等等把这些事情变成一个确实可行的东西。
所以可以说是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啊，然后或者说有个共同的使命把你们带到了一起，是吗？
是的，我们两个是忘年交，有很多说不完的话。
太好了。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就是特别是去年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有一个金鱼妈妈，她的金鱼宝宝死了之后，就背着这个金鱼宝宝在那个西雅图地区这个海域水域游了17天啊，所以就牵动了这个地区的华盛顿州这个居民的心。你们应该对这个事情了解的更多是吗？
对，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时候是去年，小金鱼刚刚去世以后，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让我特别的沉痛。这个电话就是他谭庚打来的。好，你跟我讲了什么？
对，是这样，因为我参加了 Landmark Training， 在这个地方认识很多美国的朋友，他们都是对环境非常关心的这么一群朋友。其中有一个人在 Facebook 分享了这个故事，我当时读了很受触动，所以我就马上给韦老师打了电话，跟他讲了这个故事。然后呢，我对教育一直很感兴趣，我一直觉得，尤其听说了一个 project based learning， 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把小孩的这个学习能够跟具体的社会的一些项目结合起来，而不是只是分开学各个 subject。 所以我跟韦老师讲了这个故事之后，他马上就有了一个想法，说我们是不是通过这个突破点把这个变成一个项目，我们可以带着小孩一起来做。
对，就从这一天的下午开始，那么我的小孙女圆圆呢，她就在我的家里面，她当时也听到了这个电话以后，她就哭了，她就说这个小金鱼宝宝这么可怜，怎么办呢？后来她说，那是谁，杀死了这个金鱼宝宝呢？所以，我就跟谭庚说。我说你看看有没有一些资料，我说你自己看看应该怎么去寻找这个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把谭庚阿姨给他寄来的一些资料，然后把它剪剪贴贴的看完了以后，加上了他自己的搜索，于是一篇手写的论文就出来了，是谁杀死了金鱼宝宝。 这个是第一步。然后呢，他一直写了5个小时，等他停笔的时候，抬头一看，天哪，已经是晚上夜里2-3点钟了。他居然从7-8点钟开始就写起，一直写了这么长的时间。他说：“奶奶，我都不觉得有这么长的时间呢。”这是第一次。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带着他去到了加拿大，深入到这个森林大火最严重的地方，可说是伸手不见五指。在这种情况下，他亲眼看到了很多这个事实，于是他就更加坚信他从报纸上，从谭根阿姨拿到的这个资料变成了是现实。那么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火车差不多都有1-2公里，那么还在继续的送油，所以说是海底的漏油杀死了宝宝。然后他到了这个森林大火的地方，他亲眼看到了那个烟雾弥漫，很多的小树和老树全部都倒在那里，在森林在哭泣。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看到了有一个直升飞机，它的下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桶，那么他用这个小桶去救这个大片的林火，这肯定是杯水车薪。所以在这种情况，他说谁呢？是气候的变暖杀死了宝宝。然后他就一边看一边那个找到了很多很多，他又来到了冰川，看在冰川呢，洁白的冰川已经变成了一个垃圾堆，因为很多的那个火灰啊全部都在上面，所以他就说是气候的变暖杀死了宝宝。好，从这个以后呢，他就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在行路的车子行路的8个小时当中，他就写出了一篇论文，是谁杀死了金鱼宝宝。里面不光有他的认识，有谭根阿姨给的所有的资料，同时经过考证以后，他完全知道是这个在考证当中看到了事实，由事实来证明是这么一个情况。于是回来了以后，我们又再去跟谭根阿姨去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
那个我能追问一句吗？就是你们到了加拿大哪些城市？
我们一起去的哪个城市？
主要是半幅国家公园。
在这个前面还有就是当时
森林大火在哪？
最森林大火最严重的那个州，那个
阿伯塔，
应该是那个
就是应该那个地方。
阿伯塔省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地方。对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小孩有哮喘，所以我们
提前回来了，就是看不见，他的哮喘病都发了，根本就看连前面的五指一个公尺2个公尺好像都看不见。
就是
深入到那个灾区，
有森林大火的地方离海岸线挺远的，那为什么会直接影响这个鲸鱼，会直接杀死鲸鱼，也是间接的是吗？
对，就是第一个呢是海底漏油杀死的，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输油的管道。
对，
另外呢他就觉得呢是气候的变暖，因为整个的海水呀已经不再适合鲸鱼生活。有一条热的这个热流是从墨西哥海湾一直到我们这边的西雅图海湾，这个海底有这么一条通道，所以这个暖流不停地往这边在流，所以呢很多的野生动物，海里面的动物哈，很多东西都已经都也慢慢的都消失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再加上森林大火使得空气更加的干燥，然后出现了这么一种状况，所以温度就会更加提高，那么这就对鲸鱼是一个间接的应该是毁灭性的打击了。
所以这是你们小孩经过自己考察得出的结论。
是
啊，那实际上应该还是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食物链啊什么的，对吧？
对对对，是我们也我也读了很多文章，他讲到这个包括鲸鱼，它这种鲸鱼只吃 snook 三文鱼，而这种三文鱼不够，所以它饿死也是。
三文鱼应该是被人吃掉了，对吧？所以人跟鲸鱼抢食物。
对，一个是人吃掉了，因为土著人主要他们食的是这种三文鱼，还有一个就是大坝， 大坝也是因为人为了发电建了一个坝，也阻止了这个三文鱼的存活。
就是水电站是吗？
对，
是水电站。
对。
那水电站就是后来是不是就炸掉了什么？
去年我知道的就是是在报纸上看到的。就是说第一个是华盛顿州启动了史上，就是美国历史上就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项爆破工程，就是200年以来吧，就是最大的爆破工程，去炸毁大坝，整个的要拯救的鲸鱼，就是说让鲸鱼有能够回到它的家。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是用了11亿华盛顿州用了11亿来做这件事情。就是使得三文鱼能够很好的繁殖，然后呢使得它能够回流过去，让到海里面去，海里的鲸鱼能够有食物。
太棒了。所以说刚刚那个韦老师讲的其实是首先对这个新闻的一个就是一个基本的反应，作为一个草根的一个运动的一部分是吧，或者说作为一个包括您的声誉啊，然后包括那个谭根老师啊，就说你们有个相当于一个小团队，然后自己从自己做起，带了小孩自己去探索一下它的原因是什么。那接下去你们探索了找到就是原因之后，你们接下去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让谭根说一下，就是我们怎么领养鲸鱼。领养鲸鱼你是怎么做的？
对，是后来我听一个就是印度妈妈跟我说起，他们女童子军他们到那个鲸鱼博物馆领养了鲸鱼。我们这个鲸鱼这个事情，我和魏老师也在讨论，包括跟孩子怎么让大家集自己的所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包括圆圆他们做 3D 打印， Albert 和一些小朋友做的手做的那种用袜子做的小鲸鱼，然后
里面装上米，
装很多
米，大
米，对，他们自己做的很高兴，就是做一些手工，然后呢还排练了，韦老师还导演了排练了这个剧，所以我们还得了那个中文比赛的第一名，就是为了增加
在哪里比的？
是在那个
华盛顿州中文和才艺
才艺比赛，对，那个主要是增强，当时那些那个评委都感动的哭了，看这个故事。我们也排练很长时间，小朋友就是把这个故事简洁的方式给他表现出来。韦老师导演的能力很强，把小孩组织的很好，所以就是通过这个来个给增加大家的这种意识。因为您可能听说过，很多人其实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我周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故事，
因为大家都不是很关心这些跟自己没关系的事情
可对，可能主流媒体，美国主流媒体更关心一些，我觉得在
主流媒体还是报了不少，对
对，我觉得可能在中国人这个圈子里好像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在这中文的这个语言竞赛中也那个得奖。然后呢后来我们又说又那个听说有这个可以领养鲸鱼，我就到那个网上搜了一下这个信息，然后我们把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鲸鱼可以领养，
都有背景，
对，然后再介绍每个人的情况，然后呢你一年
不是每个人是
每个鲸鱼的
情况
包括照片背景然后呢作为一个班级你可以领养不同的，一年交多少钱可以领养这个鲸鱼然后我们那个小朋友让他们去来选，大家因为还没有钱，所以就说用家长给的钱先做第一年的这个钱，然后他们都统一的选了这个塔里姑亚这个妈妈，
就是那鲸鱼妈妈，
大家都要求去这个领养这个塔姑，
他们已经很有感情了他们
演
了
这个
知道这个故事，又演了这个故事，知道塔里姑亚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孩子，希望他，我就问大家投票， 开会的时候投票，选举很公平。最后呢，他们五个孩子全部一致举手，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选他？”他说：“还希望塔利姑亚能够把身体能够养好。他在太平洋里已经17天背着他的宝宝，在太平洋深处一直朝太平洋的深处游去。所以说呢，应该让他的身体更壮一些，还能够再生给这个他的 baby 再生一个妹妹或者生一个弟弟。”
那后来见到这个鲸鱼没有？
那个鲸鱼它是见不到，只能见到照片，
只能见照片，还要到博物馆去看得到。
不过我们后来去那个 Orcas Island 去，确实看到鲸鱼。我觉得这个活动，我们下一步也准备带孩子去那个博物馆再去参观，而且包括去。因为我上次去 Orcas Island 看了鲸鱼，
就是，
我觉得还很有感受的。
这边是可以坐船去看鲸鱼，
对
对
对
对,
对，
去找它，去寻找它，
运气非常好，看到很多鲸鱼，而且也看到一些私人的那种摩托艇啊，离着非常近，就是把鲸鱼，大家都觉得就是在船上的人看都觉得很愤怒，所以就说在这方面还是需要控制，因为很多私人的船很多，它在那个鲸鱼群里，就几乎把那个鲸鱼围住了，就近距离观看。
他们也是看呀，对。
对啊，但是应该有距离要求的。包括我们去看的时候，加拿大也有船，我们也有船，就是专门看鲸鱼的船，他们都会按照规定离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些私人的船，他们就离得非常近，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规定，所以那个包括那个开船的人都给他鸣笛警告他们，其实他有一定距离的要求的。
对，我们应该去做一个呼吁。
对对。
这个 WWC。
对，
我们这个团队叫 WWC，
这个是你们自己创办的吗？这个团，就是这个，
对，我们注册了一个 non-profit 叫 Wild Well Care，
叫野生鲸保护 WWC，
对，其实我们
都是孩子们自己做的，
我
们都没有参与啊。
有这么一个平台，让孩子们可以包括做各种活动啊、表演呢，还有包括做网站，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项目可以参与到社会中，把他们学的知识啊。从一个给社会做出贡献嘛，就产生一个关注，
也要学会怎么样去理财，而不是光是用爸爸妈妈的钱，而是应该自己去很好的去买卖。我跟谭庚，然后呢，我们带了孩子去做买卖，然后把他们这些做的小金鱼啊，还有做的其他的东西都拿到那去，让他们也用他们自己的感受。所得到的钱劳动，然后去领养鲸鱼，
相当于是义卖啊。
啊，对对对对对，今年我们还会做，今年会在那个我们挂靠了有一个叫一个协会，那个协会叫什么？叫做鲸鱼。
对，就是上次那个鲸鱼月，因为我们正巧
你说一下那个鲸鱼月吧。
对，我们正好去那个 Sculpture Park。正好赶上鲸鱼月，运气也很巧，我们正好去
那儿。那个 park 叫什么？
Sculpture Park， 就雕塑公园。
哦哦哦哦，
因为我们当时是约了其他有那个他有免费的那个有 volunteer 带你去看那个海边的那些动物啊、海星啊这些东西，我们就约了那个去看带孩子们。结果很巧的时候呢，正好那天是他们的那个鲸鱼月，所以就很多各种各样的组织都在那儿介绍。鲸鱼的情况，所以我们运气很好。
叫那个也这个鲸鱼小鲸鱼去世以后，每一年的那一天，他去世的那一天，他们就在那一天，到那里去进行活动，有义卖，还有很多的岁数很大的穿戴着那个鲸鱼的衣服在那里跳舞，在广场上。
对，还有乐队表演，
还有乐队表演，
组织了这么一个活动，
挺好的一个活动。
增强大家这种意识吧，
我们就参加了他们的活动。
对，所以我们也跟他们联系了一下，就希望能看怎么能够跟他们一起参与，让孩子们能够参与进来，
去参加跳舞，叫所以孩子们现在也在排练，叫海浪中的鲸鱼。就跳这个舞，就是真的有海鸥啊海浪在这个音乐声中，然后让他们集体跳，然后呢就形成一个群体，先让他们带头，家长也跟着参加，现在也有家长参加，那天我们去挺好的一个活动，然后呢再准备变成一个还有 挺热心的，像那个乐旭他们那边有一个很好的合唱团，有一个合唱团的他的一个总导演，他主动的提出来了，说你们这个小金鱼的活动很好啊，我可以帮你们编一个曲子，帮你们指导一首歌，你们只要选好了曲子，然后呢做好了词，我来帮你们把它这个实现你们的愿望，又有舞蹈又有唱歌，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能够更好的宣传吧。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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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那个谭根女士还有伟林老师啊，他们给我们讲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可以说是谁杀死了金鱼宝宝，对吧？那么可能是在这个疑问的那个指引下，那个他们开始了一系列的就是保护金鱼的一系列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呢，其实做了很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呢也是很有意义啊。包括他们自己带了小孩去加拿大考察，就是究竟是什么原因杀死了金鱼宝宝。然后呢还有他们之后又创建了一些活动啊，就是参加了一些活动，创建了一些组织啊。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也非常的有意义啊。那现在呢，我向大家播一段他们就是小孩子这个他们创办的这个组织的小孩子参加一些比赛啊什么的一些声音录音啊。
是 我们参加
有声音吗？你在干啊？先讲了，
直接放
啊，
对着他放，嗯，
怎么放？不知道在哪里。我们还在找一段，就是他们做节目的录音。
好，那我就先介绍一下，这个是他们参加华盛顿州中文及才艺竞赛的实况的录音。
还是不要找了，我们继续聊吧啊。都不行，这些声音都不行啊，就不要弄了，真的不要弄了啊。那个你们继续讲一讲，就是除了这个你们参加这个比赛之外，就是还做了哪些工作？
因为我们考虑到那个中文的表演呢，虽然是很好，但是它的宣传的面呢不会那么广，于是我们又开始了那个把它变成了翻译成了英文。我们这个团队还有一个家长是印度妈妈，她叫 Aparna， 这个印度妈妈非常的厉害，她在印度的时候她就是做这一方面的迪贝和这个导演一些戏剧，所以呢在她的翻译下，然后呢我们这个作品又变成了英文的戏剧。那现在呢孩子们已经非常熟练的用英文也可以进行表演啊。然后呢就是到底这个金鱼妈妈应不应该背着她死去的宝宝17天不吃不喝在太平洋深处游荡。那么最后呢就正方和反方他们都分别讲出了自己的意见，当然呢他们最主要的是觉得还是值得的，因为母爱超过了一切，这个都做的是挺好的。所以有底背就是参加辩论，也有呢进行这方面的英文的表演，同时呢他们还做了一些其他的活动，就是带领着大家一起去跳海浪中的金鱼，然后呢要把这个带上明年的今年了啊，今年呢我们还要去参加这个金鱼协会主办的这个活动，到这个广场上去为大家跳海浪中的金鱼，最好有机会的时候还能够向大家来表演他们的这个节目，当然也很希望他们都能够到电台来，然后呢亲自用中文来朗诵这个故事，感动的连评判都流眼泪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故事谁写的？
故事都是我写的，
都是你写的
啊。
韦老师这方面经验比较多，对
啊，我们
很有才华。
不是有才华，因为我做了几十年都是做这个。像我们在这个之前，现在呢，我们不光是在金鱼，因为我们想，金鱼宝宝周围还有很多的它的近邻居呢。那么最后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不要以为这些不会说话的动物他们就没有感情。实际上呢，这些不会说话的动物，他们也是跟人类一样，有着他们的感情，有着母爱，有着他们的生命所呈现出来的美好。 可是我们人类根本很漠视它，所以呢就根本就忽略了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想我们应该把触角更多的伸向大自然，为这些替他们说话，能够表达他们的心声。这个孩子们特别的愿意，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有这种很悲悯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就是延伸到这个之外。所以在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演过两个，每一次我们都得到了大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小，也是谭根提出来的啊，我们就想学中文要有一个契机，不能让孩子死死的去学去背，而是应该在这样的生动的活泼的这样的活动当中去做。所以他们就演了一个叫
咕咚来了
啊，邮票上的中华文化，就是咕咚来了啊。那个时候孩子们体验的是小动物野外动物的欢乐，他们的愉快啊，跟他们一样有美好的。那么到了后来呢，第二次呢，我就想不能够光是用这种甜美的东西让他跳出去，去体会到野生动物的悲哀和悲壮。所以呢就知道有一个野骆驼的故事，那个故事是更是非常的感动人。那么他就是说，一个骆驼的爷爷带着他们的一家在沙漠当中好不容易找到了水，都跪了下去，可是就是半米，生死相关的半米，就是半米，他就是拿不到水。最后他们千叮咛万嘱咐开了一个会，然后呢骆驼爷爷带着六只成年的骆驼，他们向后退了后退了以后，然后向着半月潭，向着太毒辣辣的太阳，然后跳进去。这个时候成年的骆驼就死掉了，那么呢水涨起来了，就这样能够为他的孩子喝一口水。所以这个呢更感动人，这个故事所有的家长都本来根本想不到他们的孩子能够背这样难的词语，到了最后呢，竟然他们能够让所有的家长听完以后，还有包括很多的成人都哭了。所以我们的那个时候还超时了那么多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时间，结果我们还是拿到了第一。所以我想这个都很能够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情感。现在我们就把它深入下去，做更多的像这样的活动，由金鱼而延伸到野生动物。
挺好的，挺有意义的。相信就是华盛顿州这个政府呢，在这个报道，因为这个金鱼妈妈驮着死去的金鱼宝宝在海上游了十几天的事情，还是引起了轰动这个新闻，所以华盛顿州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们拨了十几亿美元的款，然后要拯救金鱼。所以呢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华盛顿州的一个新闻。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说是那个美国是一个上帝保佑的一个国度，就是说像这种野生动物也是在就是虽然它有这种悲剧，就是说小金鱼宝宝就是死了，然后呢政府毕竟还是会尊重这样的就是大家的关切，然后呢也会去听取这个民意，最终呢他们也去采取了这个行动，最后呢这些就是野生动物包括金鱼能够得到保护。那像我们像包括中国啊，就是有在长江里面有白鳍豚啊，已经完全消失了，就是完全找不到了。所以呢如果也能够早一点采取行动的话，也能像金鱼一样得到保护的话，可能白鳍豚在长江里面都可以是观看的一个景点，对吧？所以呢我相信不管是媒体也好，包括那个民间的力量也好，都对这个政府的决策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对吧？所以也包括你们，就是作为老师，然后带领你们的学生，然后作为家长带领你们的子女或者孙女孙子，然后他们都能参与这样的活动，那这也是非常有意义。
是的，非常感谢。
他
们最后有他们的使命，他们的口号就是 Future Generation， 就是为了子孙后代。 同时他们也感觉到了地球，就是他就说大自然不需要我们，我们却需要大自然。他们看到了，收集了很多的东西，知道那些海洋的很多的动物啊都已经受到了就是濒临绝种。所以现在呢，我们对华盛顿州现在采取的这个措施呢，我们也是第一个是很关注。我们不仅让孩子关注野生动物，同时也要关注我们周边的环境和周边的情况。比如说华盛顿州他采取了行动，就是好像是禁止使用那个塑料的普通的塑料的垃圾袋，那么改成那个 compost。所以呢，有了这个以后，我们找到了这一方面的资料。这方面的资料呢，应该是说应该是说上面写着，就是说特别通了一次性的塑料袋禁止使用了，要用这样一种。所以我们这孩子们呢也开始就进行这一方面的。其实这个很重要的，金鱼的打开了，金鱼好多的鱼的肚子里面全部装的都是塑料袋。同时呢，我们也找到了另外的一个，在日本的有一头鹿，它的死掉了以后呢，就觉得为什么会死掉，打开了以后它的肚子里面装的有3.2公斤的塑料袋。所以呢，很多的都是人类的贪婪杀死了金鱼宝宝，也杀死了其他的动物。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让孩子们也去写。所以呢，现在包括6岁的孩子、7岁的孩子，他们现在都用中文，都用双语都写了。我们应该要用这个 compost 的这样的塑胶袋，而不应该用其他的。我想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用您的电台，让孩子们一起来，让他们来谈谈自己的看法，把他们的文章也写出来，写出来的文章读给大家听，让我们大家同时都来保护大自然。
欢迎好，我们再进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节目《美国故事》节目的现场。那么，刚刚呢，我们两位嘉宾啊，就是他们非常有热情的，就是从事这个就是保护野生鲸鱼的这么一个就是使命啊，就是而且能够传到下一代，让那个很多的孩子参与。让他们也更加有爱心，然后呢也能够保护我们的环境，保护我们的地球，这非常的有意义。那谭根老师，您是能讲讲就是您为什么会这么热心的参与这件事情的呢？
因为我有两个小孩，我说到了，然后呢我一直对教育很感兴趣。之前看了一个 documentation叫 Most Likely Succeed， 他就讲到现在我们的教育很多是已经工业时代教育，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小朋友，他们会包括有一个华州的女孩还是波特兰的女孩，她研究出了怎么能够拯救蜜蜂，她 还有另外的小孩他怎么研究出治癌症之类的，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故事。
嗯，
现在因为信息时代，小孩他自学能力很强，网上有很多信息，所以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知识性的教育，像工业时代的是把各个 subject 分别教，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的能力。所以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因为我们这个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在学校里在刚开始去结合，但做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在想，我也跟韦老师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能够通过课外的活动进行这个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就通过一个他们关心的主题，这样的话他们每个小孩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去参与，比如说喜欢卖东西的小孩可以去卖，喜欢做手工的可以做手工，喜欢研究科学的可以去研究科学，他就一个切入点，我觉得这会增加小孩真正的学习的能力，而且和兴趣，就是抓住一个，而且对社会本身也有一些关注，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是非常感兴趣，跟韦老师一起来做这样的项目。
您的小孩是韦老师的学生吗？
我们
不是学生，
我们这个都是比较松散的，就是包括排剧啊，都是我们的韦老师的孙女，还有我的小儿子，然后他的朋友，他们的朋友，然后谁感兴趣，我们就一起来排。
嗯，
基本是这样，所以就是也算不上学生，但韦老师花了很多时间来，包括编剧啊，指导大家啊。
嗯，
然后基本是这样，包括那个辩论的那个也是这样，都是大家松散性的组织。
有多少个这个团队？有多少个学生？
现在已经有17个，有的是孩子和我们现在还不想继续扩大，
嗯，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网，就是网站，有网站呢，只是现在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建立起来，就是伸向社会，因为现在呢，我想弄出去了以后，很多的人来，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嗯，
现在呢，首先准备好。那么现在呢，就是家长也要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去。你比如说，孩子们的兴趣是不一样的，怎么样让每一个孩子呢，他能够各取所需，能够真正的找到他切入到他的兴趣。你比如说，喜欢理工的孩子，他就可以去搞网页。那么他的家长呢，就参与到这个网页小组，带领他们去把网页就把它一个一个把它建好，把自己的网站建立起来。然后呢，有些孩子呢，比如说他喜欢摄影，或者说那个孩子太小了，他还不会去搞网站，所以呢，爸爸呢就带着他每次搞活动都留下这个事情，就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把照片把它留下来。然后呢，这些还有一些孩子，他说的像他的孩子很会做家具啊，像这些东西。动手去做手工，然后呢就可以吸引一批孩子在他的手下，然后去做，就是做手工。那么呢，这些呢都是有关的做手工这一方面的。那还有的孩子他特别喜欢做买卖，我们这边就有啊，然后就让他去策划怎么样去买卖东西。除这个以外呢，就跟学业有关的家长也很喜欢。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讲的中英文的底背呀，然后呢就是表演节目呀，中英文的去提高自己的表达的能力，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做这一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写作的，刚刚我说过的孩子们自己写的作文，当他们觉得不应该再用这样的塑料袋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会写，刚刚是一个7岁的小孩写的所以呢都让他们能够表达他们自己，既可以在学业上也能既可以能够在这个保护自然上做得好，同时也能够在学业上面得到进步，我相信这样的活动是能够延续下去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好的，让孩子们都能够得到他们发挥他们的所长吧我觉得这种设想，但是能不能够做得那么好我们还不太知道
那你们已经围绕了这个保护野生鲸鱼这个主题做了很多事情是吧，就是包括
对
表演节目啊，然后画画呀，
买卖呀，
卖
东西呀，然后呢去探索它的原因啊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吧，
还要写文章对吧，
对写文章然后表达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表达的机会。
嗯，
我们是在想，我的设想是这样的就是说每一个孩子呢，很多的孩子去做好事吧，一听说马上要有一个什么事情，尤其要申请大学了呀，或者做什么事情， 就匆匆忙忙的到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做一件事，到那个地方去做一件事情，就是零打散敲的，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也没有一个主题。
嗯，
那么到我们这边来的这些孩子们呢，他们到了 WWC 这个里面呢，每个人我们都会发给他一本，
嗯，
这样一个本呢，就是有他的名字，中英文的名字。打开了以后呢，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作业。
嗯，
那也就是说，每一页都是他们自己所写下的字，也是他们所这个走出来的路，
嗯，
也是他们的写下的履历。
所以你们要求不要打印，要手写是吗？
啊，有手写也有打印。
嗯，
让每一个孩子都会要学会打印。7岁的孩子，
嗯，
他们也要打印，就是要学会用中英文来打印。
嗯，
那么做出来了以后呢，当他们以后现在可能还需要大人帮忙，我们就像一个拐杖一样的拄着他们。但是等到他们慢慢长大了以后，渐渐的懂得以后，那么大的孩子就带小的孩子，那些曾经小小的那些孩子也就变成了 leader。 所以呢，我们还是想要有一个领袖的，像这样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个时候他们就不需要我们了啊，好像唱歌呀跳舞啊，他们就会再传下去。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他们拿到这一本，当他们今后要去申请参加一个什么学校呀，或者做问你做过了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履历表。
嗯，
他们就会想到，哦，我做了这么多呀，我为什么会做这么多，我都不知不觉的由知之不多到知之很多，认识不深到越来认识越深。当他能够走上社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已经成熟了，成长了，这本就是他成长的经历和他们的履历。每个孩子都有一本。
嗯，挺好的，很有意义。嗯，那会不会影响他们以后的职业，就是以后他们的职业就是局限在这个方面，或者以后就要去做一个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或者去鲸鱼饲养员，当然没那么严重，就是，
这不会。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针对他们的兴趣，比如说，因为就像你做任何一个，就是自然保护，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你可以去有研究科学的，可以做 business， 可以去手工的，各方面都有，包括，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因为孩子们自然就会对自然感兴趣。包括小动物他们都很感兴趣，一般小孩好像到初中的时候都要想去领，就是去领养小动物，或者养个小猫小狗的话，他们都有比较有爱心。所以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保护环境，其实最影响最大的是挪威，你也知道那个挪威的还是北欧的一个女孩，
嗯，
她现在还上了 Times。
对对对，
其实现在就是这个环境可能小孩的影响力更大，因为他们和自然更亲近，所以他们已经等不及大人去改变这个社会了，所以他们已经直接走到前面去领导大人来改变自然，其实这是一个趋势了。
嗯，
是，现在是小小的人去驱使大大的人，他们会就像唐根说的那样的，他们会走在我们的前面。大人可能有很多的事情啊，有很多的烦恼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呢生活的压力呀，会关注眼前的事情比较多。孩子的触角是很广阔的，他们除了学业以外，他们的触角会伸向四面八方。那我们就要很好的引导他们怎么样去有爱心，怎么样去对保护这个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地球，不要觉得都跟我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孩子们现在可喜欢小精灵。
围绕这个主题是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可以做的。
是，
对对对，是，这就是project based learning 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通过某一个主题，
嗯，
然后你可以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那以后有什么计划吗？就是说，如果比如说2019年这个鲸鱼小鲸鱼的事情，鲸鱼妈妈这个故事，感人的故事，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那么过几年可能这样的事情比较少了，可能鲸鱼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你们这么个 WWC 还会持续下去吗？
嗯， 应该会的，因为他们的触角越来越伸到更远，他们就会现在这个呢，有一半是他们做的，有一半是我们大人在扶持他们去做，帮助他们成长。等到他们自己有了自己的就是说思维比较成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想着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但是他们已经有了这个能力，相信他们就会应该做得更好。那么呢，我们现在跟我们商量也是的，我们不要光仅限于小金鱼，应该呢就有更多的野生动物，让他们去关注，让他们去做。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呢，就会小金鱼的这个也会越做越深。现在我们只是浮浅的去了解它的情况，比如说吧，这个我的那小孙女圆圆，她在学了这个以后啊，她就是查了很多的资料以后，她就做得很好的是什么方面呢？就是她对这个大气为什么会变暖，大气变暖杀死了她，她就会去就知道了很多的知识。等到他去上课的时候，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他讲了一大堆的这些资料，老师都很惊讶。老师说：“哦，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就是大气变暖是什么分子、什么东西，就跟化学有关系了。然后呢，他又觉得是水出了问题。然后这个水的分子这种改变怎么？他又去查说中国有一个大姐姐，在研究这个，研究了好几年了。他就把他的资料拿出来看，然后看完了以后，他就觉得哪些是对的，哪些东西还需要再解决。所以呢，他又在这个海洋的水的这个分子学上面，他又再去想办法。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渐渐的不光是说哦，这只是表面的，就越来越深入的触及到了他的学科。
好，我们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两位嘉宾来讲这么一个特别的故事啊，就是我相信这个野生金鱼确实也需要我们人类的关爱和同情，然后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那感谢伟林老师跟谭根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们以后再来。
好，
非常感谢。
谢谢小袁，也谢谢听众能够听我们能够在这里说话。
非常感谢，再见，
再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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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